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好。
对，齐木，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还行。
我们两个在录音室都没回家是吧？
哎，昨天岁末怎么变成了谨言呢？一般我们到了新年开始都要讲吉利话。
对，我们这节目都是这样子，很多
祝大家新年好。
哎，很多听众朋友不相信我们的节目是不打草稿的，
只打副稿哈，
也不打副稿的，来不及，
来不及上来就讲。
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听众朋友浪费他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
哎，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记得差不多一年多前，就有听众朋友说，你不要老说你们在胡扯，我们正儿八经在那听，你为什么说你在胡扯呢？
你看那个听众朋友现在就不听了吗？
没有啊，他怎么不听呢？你怎么知道他不听呢？
因为他没在说我们不要讲胡扯了。
哎，你后来确实讲的少了呀。
那总是要卖点面子嘛。
就是，所以其实蒙哥还是做了一点研究的。哎呀，昨天是我开始讲，那今天我实在不知道新年开始除了讲新年好还有什么可讲。
哎，当然可以讲了，我们星期四。
家庭伦理。
对，然后小辈兄不在。
那就讲小辈哈。
不，这个重任就交到齐木的身上。
哎呦呦，我不是替补嘛，就是搭话嘛，哼呐、啊、哈呀，是的，对。
哎，那第一就要直问这个今天到底还可不可以继续讲出埃及记。
我觉得从08年讲到09年还在讲一本书。
那这本书今天讲是最合适了。
为什么呢？
哎，我们这次讲到出埃及这个逾越节啊，逾越节从前面第12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听见没有？
那是在讲阴历，
一年之首，管
他阴历，
那讲阴历
要留到这个月底来讲。
今年这个春节来得早，也是这个月啊。
所以你准备从这个正月讲到下一章的正月是吧？
对，
讲到一个月。
这事儿特重要，因为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人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尤其神已经帮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却老要掉到那个旧的历史里面去，那你很可怜啊。所以这个新年第一天讲这段圣经，那是太合适，再合适没有。
有点无聊。
不会，
想
有点无聊。
09年哈，咱们新年的开始。
是，怎么样？
然后你又开始讲出埃及记十二章，我觉得两个月前就在讲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不能在这原地打转是吧？转啊转啊、
哎！当时他们在旷野兜圈子就是这样。
哦，38年，
好不容易出来了呢，哎，这个耶和华又在13章又回去讲说，以后你们到了那一地，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纪念？那我们大致讲了分别为圣，讲了离开，讲了除酵。
那今天该讲什么了呢？
照着圣经的顺序呢，应该讲了这个要怎么样，要打折它的景象。
哎呦，这个今天就算不用讲吉利话，但也不要讲打折它的景象。
他说了嘛，你到时候要将一切投生的，不但是人投生的，牲畜中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哎，
哦，待会齐墨的颈项被打折了。 蒙哥就独讲，就自己讲。
看看什么意思、嗯、对我们来说什么意思，叫做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鼠。为什么要这样纪念这个节？
哎，为什么要头生的驴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是头生的，是
我是头生的。
哦，那你就是个驴吗？
我也是陌生的
驴。哦，你只有一个是吧？
又是老大又是老莫，那算不算呢？
这头生的老大，
嗯，
那真是有个驴脾气，你别说。
哦，真的。
对，就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你怎么样他就是不听你的，犟得很。
对呀，
明知是错的，照样坚持下去，这个就是头生的。
所以就像驴。
对，那这个东西你得打折它的景象啊，不是说你拿棍子打它。就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一旦得救之后，你一定认识你身上有个驴。那不是说在教会里面的驴，教会里面的驴是好事，做仆人的。
嗯，这个驴呢，
低肩背重啊，成为服苦的仆人。嗯、这个驴呢，
就是通常所说的这种驴脾气，
是指着与那个羊羔代鼠的生命相对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我们就大概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
嗯，
在我们啊信主，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回头看一看，也要往前看一看。你无论是对跟自己所算的旧账，还是所立的新志向，总得有个实际。什么实际呢？就是叫做羊羔代鼠的实际。
那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打折驴景象的实际呢？
要是没有羊羔代折的实际呢，你就打嘛。
你就怎么打都打不折，
你还是要打还是打得折的，
那就打死了。
所以受洗是很文明的嘛，就归入他的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羊羔代鼠的时机，就是羊羔要代替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驴啊，
嗯，
从肉身生的这个头生的，起先从爸爸妈妈肚子里生出来，长大了都一个一个都是大肉体，这没话说的。
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驴脾气嘛，
要照着神的话来认识自己，你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一个终身喜乐行善的人也好，
从去年讲到今年，
这个大老粗也好，圣经要你把那个驴景象给它打折了，用羊羔赎出来。
嗯，
所以你说怎么过年？怎么立定新志向？怎么检讨旧的一年？
嗯、
哎呀，原则都是一样，羊羔跟那个该打折景象的，
嗯，
哎，你已经被赎了，对吧？嗯，那你现在应该怎么样看呢？把那个该打折景象的驴和这个羊羔的生命对一对，总检讨一下就行了。
哦，所以新年新计划，
新年新计划，
打折打折，不是那个50%打折的打折，是折断。
你这头不打折，那头羊羔就要被你打折了，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把头生的儿子给赎出来。啊，神要的是这样一批的子民。这个赎出来虽然是神所做的，可是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他的果子。
你说谁要谁看见这个果子？
神，
神要看见这个果子。
对，嗯，对。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哎，从地上看是一群教化子，从天上看呢是耶和华的
军
队。为什么能够这样看？因为他头上顶的叫做什么？团面盆呢，里面是没发起来的生面。里面是无效的生命。
嗯，
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期望。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不如来检讨检讨，我们得知道从哪几方面来检讨。
哦，这么讲你就要从这里引申开去了。
对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可以一本书都赚了两年，你开个头就跑到别地方去了。
嗯，哎，这有点不符合这个本节目特色。
谁说的？
你昨天还在讲就着圣经就讲圣经，对不对？
对啊，
你就着这个讲。
讲啊，这讲先回头讲吧。
好，
回头讲。
那你就说，第一，
第一啊，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并且是造男、
造女、
造女。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两年来在节目里面不断反复叮咛、反复提醒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的，就是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
男人要做男人，女人要做女人。
到你建主之前，神对男人的要求有什么，对女人的要求有什么，你记得这个给自己打打分。
嗯，
这不是挺好的吗？很简单，那本着圣经讲啊。
嗯，好，本着圣经，这跟打折断
打折驴颈子有什么关系？
对，有什么关系？
你假如这个男人还不像圣经的男人，
就得打。
哎，就得打。
那女人不像也能打吗？
不是你打。实际上这个打呢，就是后来保罗讲的啊，我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嗯，
这世界就我而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嗯，
那你得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要照照镜子，嗯，啊，保罗说我们如今知道的有限， 好像是隔着镜子观看、嗯、那这个镜子到底是什么？
圣经吗？
圣经给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啊，
嗯，
你在镜子里面你看见那个模模糊糊的，哦，那个是我应该有的样子，
嗯，
哎，那你跟自己的实际比一比，所以叫做照镜子，
嗯，照着就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哎，你得愿意接受它的光照、嗯、那个圣经的镜子对你才有益处，
嗯，哎，有的时候我知道了，就像昨天我们讲的呀，有的时候圣经可以变成哈哈镜。
举个例子来说吧。
哎呀，圣经本来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从某个角度一看，
哦，
我也是相信圣经，
是是是，
哎，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不一样。
你这一个哈哈镜啊，你就没办法看到自己的实情。
嗯，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离题太远啊。
好，
先说男人，这听众朋友看记得不记得了？这我们要考考试了。
嗯，
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说男人是什么来着？
男人呐、啊，
嗯。
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肉做的。
男人来自土星，女人来自火星。
这个男人女人的圣经最后的定义跟最前的定义是可以对起来的。
哎呦，还有最前最后啊，那最、
啊、
咱们从前讲起嘛，今天
前面他当然是说
岁首嘛，
神照着他的形象嘛，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那也没有分出
造
男造女。
有啊，他说乃是造男造女。
那就说明男的女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呀。
是啊，可是你是不是神的形象，我是不是神的形象？
多少有点。
不够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到最后是以什么标准来量我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见主了、
嗯、
啊，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我是一个至少及格的男人？那圣经最后给我们的这个考题是什么呢？
我能讲吗？
你当然能讲啊。
无愤怒。
哎，还有呢？
无争论。
还有呢？
举起圣洁的手。
还有呢？
随处祷告。
不错啊，齐木、
哎、鼓掌鼓掌。
你背出来没有？几分？你给自己打几分？过去这一年，
我应该这样讲：普天下的弟兄们，
你不要讲别人，你就讲自己。
哎呀，不就得这么讲？
2008年，对吧？
嗯、
从岁首到年终，固然耶和华的眼目是天天看顾你，
那是、啊。
所以那你在天天看顾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愤怒？有没有？
那发怒的时候他没有看。
哎呀呀呀呀呀，有没有争论啊？
哎，多少有点，但是难道有没有争论的男人吗？
有啊。
还真的呀。
举起圣洁的手，
嗯，
随处祷告。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现在说对弟兄们来说，这是新年新计划，无愤怒无争论。举起
圣洁
的
手，
随处祷告，
随处祷告。
那第二天就做不到了呀。
那他再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男人的难处是一天要一天当。
那好啊，我现在没有愤怒啊，有愤怒就做不下去了。
那你现在还在跟我争论呢？
啊，在争论。
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事儿不简单、
嗯、
啊，这些话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不去注意它，其实这些话是照镜子最重要的一些话，
嗯，
你立的志啊，你捐的钱呐、啊，你为主做了什么大事啊？往往到了见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问你那个，他问你这个，对不对？
嗯、
我们必须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
嗯。
那男人讲完了，我们应该讲女人了。女人应该怎么样啊？
哦，这下就跳过去了。
怎么
我以为你要讲说，如果你做不到，以下是一二三四五六条帮助你做到，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的已经是告诉你怎么做到了吗？但怎么样做一个好男人，就是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时候
我
随处祷告。
没错，我是在说这个太高了，
这没什么太高。下次你要发脾气你就记得这句话，不要容你这个大肉体，那该打折的就打折，该打折捋紧就打折捋紧。
对
呀、
啊、你本来发100天的脾气，现在能发10天脾气就打折。
羊羔代赎，你真的是羊羔的生命在做，你就无法发出这种所谓的从血气出来的愤怒。
嗯，
好了，女人，愿女人怎么样啊？这个各位众姐妹听清楚啊！
哎呦，
廉耻自守，
嗯，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那当然，这句圣经是很多弟兄最喜欢的一句圣经。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那钻石更不用讲了。
哎，没有提啊，这里没有提啊。
你想黄金珍珠都不要，钻石还会要吗？
那是就是因为没有黄金珍珠，所以叫钻石了。
他说贵价的，
贵价
的，廉价的可以、啊，
那就买个假的嘛。
凡是贵价的就不要了，
哦，
对吧？所以这句话的弟兄要把它背起来。
所以弟兄就喜欢听，
弟兄喜欢听这句话。但是什么叫做廉耻自守？
这还用解释吗？
不需要解释。
哦，真的吗？
女人需要解释，女人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需要解释给
她。那无愤怒你怎么就不解释一下？
无愤怒啊，这个我们心里有数，因为我们认了，对不对？女人很少认为自己不知道廉耻的，很少有这样的女人。
哦、那你说无争论，那我们刚才那算不算争论呢？
我们算讨论。
讨论，讨论啊、哦。嗯，
廉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谓廉耻，就是知道你的本分，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
这个廉耻，
中文所谓的廉耻呢，就是有点好像不要去做那种羞耻的见不得
人，对呀、啊，不做害羞的事。
对，实际上这里的廉耻，你这样说可能比较准了，不要做那个见不得神的事情。
哦，见不得人，那当然见不得神。但有些事儿见不得，
有些事情呢、啊，你在人面前大家都觉得你很好，你拿到这句经文底下一对，你发现不对劲了、啊。
嗯，
比如说在这个社会上、嗯、啊。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啊，甚至今天的美国，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女先知。
哎，怎么蒙哥又讲回这个题目
了呢？这不一样了，我是在讲不以神的话为话，不以圣经为神的话。
哦，
他就这样大模大样的在街上、在电视台上、在传播媒介里边，大大的教训人，好像他知道什么是真理，好像他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本源。
嗯，
你知道这样的女人在圣经里面是最被定罪的，可是哎，我们还觉得她哎呀，或者道行很高啊，
嗯，
或者很有智慧啊。
中国也有这样的吗？
他们不能再提名字吧，大年初一的不招打、
哦、在美国这个电视上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见的。
有啦、嗯、中国有啊，
电视
当然有，
因为他讲的其实跟圣经没什么关系。
你就看见今天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法师出来教法师，他真的是懂得人生的真理啊、
嗯、
你在社会上应该怎么过日子，是不是什么他都有答案的。
嗯，
他告诉你怎么样达到某一种的境界，达到某一种的这个和平安详的人生社会、嗯、嘿，你小心了、
哦、就说总之他可以把人生的道理讲得堂而皇之。
他在社会上是可以最被人家尊崇的，可是你拿到圣经这句话底下一对，你就发现不对劲了。
嗯，
他第一件出事情的事情就是廉耻，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是真理，他在那边自己去搞一套东西来教导大家。
嗯，
廉耻你得知道神的话判定什么是无耻、
嗯、
什么事情是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自守就是、嗯，你知道了之后你要能够守得住。
但是你讲的这个有点太极端了点吧，就说听咱们这世外桃源广播的，他要是女法师，他能听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我总觉得这个跟我们身边的，
我问你，你正派衣裳为装饰，我问你什么算是正派衣裳，穿个纱夹算不算正派衣裳？
纱夹，你要是佛教人士呢，你就穿袈裟呗。
嗯，
那他没办法。
从圣经来讲是不是一个正派衣裳？
从圣经来说，这个话难道不是给弟兄姐妹说的吗？他都没有信主，他穿袈裟关我们何事？
那一样的，圣经是一面镜子啊，你要照镜子、
哦、连他们也照。
那当然了，神的话以这个为准啊，到时候验收男人验收女人以这个为准啊。
那他
对不对？这给你做个参考吧，你得知道咱们圣经说什么。咱们圣经说女人要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嗯，
如果一个女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嗯，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她甚至把头发都剃了，你认为这个女人还是不是女人？这个女人是不是合乎神的标准？这你应该自己心里面有个数，对不对？
嗯，
这是圣经话语的重要性。
嗯，
哎、
哦，所以你的意思，这段话不但是给姐妹们听。没有信主的女人们，这也是有效的，是这样。
你要自己决定，神造男造女，你是不是神所造的？你不承认，但是你是神
还是神所造的？
对、
嗯，
到了最后，神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活在这个地上，你怎么知道你在神面前算是一个活对了的男人，活对了的女人？
嗯，要穿正牌衣裳，
对不对？对男人来讲，你无愤怒，你做得到，你肯定做不到。那你怎么办呢？你得依靠主啊。
嗯，
那必须有一个羊羔的生命代赎，这个代赎的羊羔的生命在一个女人身上表现出来，她肯定廉耻自守。
嗯，
她不会自己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的实情，还在那边到处去教化人，好像她知道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好像她认识耶稣基督，好像她是上帝的干女儿一样。
嗯，
这个是不知廉耻啊。
嗯，
这个很危险的、啊
嗯、
你如果这个还看不懂，你看看她穿什么衣服你就知道了。
哦，
是不是？怎么会需要去穿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女人不要以编发为装饰、
嗯、
可是女人要是把头发通通剃掉，这成体统吗、
嗯、
这也不成体统，
也不成体统。
对不对、嗯、这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有点不对劲了、啊。
嗯。
可是你要是以这个为修行啊，以这个为境界，以这个为你追求的目标，那你不要怪蒙哥在这边讲话讲的难听，因为人家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了。
哦。
你决定你要去信那些东西。
嗯。
那圣经给你一面镜子，你看看那个女人还像不像女人。
嗯。
她已经不像女人了，你还要跟着她，那没办法。
蒙哥讲的这有点特别。没有见过，你讲的这些我搭不上话啊。嗯、好，那我们讲到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哎，那姐妹们戴项链呢？
啊，这个问题咱们今天不答，
就不答，就男的问题就不答。
这个、
你蒙哥今天就是新年第一天，就讲一些比较大一点。
对，我们讲最大最大的、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我不是说他穿奇装异服、
嗯，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神要验收的标准是什么？你不能把它丢掉的。
嗯，
如果一个人把他丢掉，你还跟从他，那你非常非常的危险。
有、
底下他接着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异。你看，男人有个问题跟女人的有的问题不一样。男人呢、啊，他自己一发脾气，他知道自己不对，尽管他这个脸皮厚啊，嘴巴硬啊，他就是不肯承认，
嗯、
可是他心里面他晓得。
嗯嗯嗯，
而且男人一般给台阶下，他比较容易下。
哎，对，不过他下了之后，他下次可能还上去、就是。
哦，那上得更高，但他确实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还是要吵。
但是女人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毛病呢？自称是敬神的女人。
哦，你的意思
却离谱离得非常非常的远。
嗯，就是他错了不知道。
对，
嗯，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女人要沉静学道。
嗯，
一味的顺服。底下他接着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
嗯，
哎，这女人的一大堆的要求。
嗯，
你做对了其实蛮简单，你要是错了，那非得这种重话也许可以让你想一想。
哎呦，
是真的是这样。你要是咱们这个大年初一光讨吉利话说呢，世外桃源节目就别做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对，今天再一次定了世外桃源的调调，
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蒙哥讲的，这是保罗讲。
但是蒙哥确实是反复在讲。嗯，
这重要，因为没人听啊。
哎呦，
保罗是使徒，什么叫做使徒呢？我以前也说过，就是说这个出场规格他负责验收。
哦，
起初神造了男人，造了女人，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救回来。
嗯，
那救回来之后，到我见主之前，我如果是个男人，我应该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我如果是个女人啊，神对我最基本的期望是什么？
嗯，
这是保罗在这里讲出来。你说这话不重要吗？
这话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嗯。只是很多姐妹听得不服气。
你就算不服气呢，你也应该把这个话吞下去，照着做。为什么？你仔细看啊，神在这里要求男人是从里面向外面要求，要求女人呢从外面向里边要求。
嗯，
无愤怒，无争论，这个是比较里边的事情发出来。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这个是从外面的行为向里头约束进去、嗯、稍微有点讲究的。但咱们今天呢别讲得太学理，哎，听众朋友，尤其你要是不服气的话，留给您自己想一想、嗯、啊。
好、
啊、嗯，待会要打电话来二八一五了。嗯，
是我们可以开玩笑讲，但你见主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些话来量你的。
嗯，
好了，那第一个考试是男人女人的考试啊、自己打分。那第二个考试是什么呢？照着圣经的顺序。
就是出埃及记刚才的顺序吗？
那不是照着圣经、啊、我们回头讲创世纪一章二章的顺序。
再往回讲哦。
再往回讲，对对，我们今天是复习嘛。
啊，对对对，新年第一天嘛。
对呀、啊。
嗯。
那不是照着圣经、啊、我们回头讲创世纪一章二章的顺序。
再往回讲哦。
再往回讲，对对，我们今天是复习嘛。
啊，对对对，新年第一天嘛。
对呀、啊。
嗯。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你看这里面的话就多了，
父母
儿女，对不对？相对
丈夫妻子，
丈夫妻子啊，
嗯，
分开打分数吧。
啊，哎呦，别说今天就是都跟家庭伦理有关系。
那当然啦，这个世外桃源节目还离过题吗？嗯、
哎，说难得合伙题吧。
好了，先说父母，在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做父母的。
嗯，
做父母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对父亲的要求是什么？对母亲的要求是什么？
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你不是现在也做爸爸了吗？
我就记得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是你儿子 就是在美国上学的小孩，
对，
听那句他就会拿这句话来跟爸爸妈妈讲，他就喜欢这句圣经。
嗯，那父亲单独来讲哟，
这个你说做父亲的标准呢？说难难，说简单很简单。
嗯，
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山上的教训里面讲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也没有说只是跟父亲讲啊，这是对门徒讲，门徒里的
那还用说吗？如果讲到这个地步，那做父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在儿女面前你是什么？
要完全，
就是嘛。
这一下又上到了太高的高度，谁可以说自己是完全的呢？
对，你问我的小娃娃，对不对？小孩很小的时候，
对，
刚会说话的时候，他爸爸真是完全了。
哦，那当然，
对吧？
那个时候是，也就那个时候，
也就那时候了。但是这个完全呢、啊，实际上是真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你别说这是句笑话啊。
嗯，
在北美尤其，我们在这个小家庭里面，
嗯，
我们在神面前，当然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多么污秽不堪的罪人，
嗯，
常常为罪所胜。常常为肉体的软弱所胜，
嗯
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嗯，
你却要在儿女面前尽量做一个完全的父亲。
从何而讲的完全？
至少
还要什么？有什么？
就是在儿女的眼中，你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普通话来说是好爸爸。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其实他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嗯，
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看基督徒，他就看你了。
哦，那是他。那因为你从小教导他圣经上的话，
对呀、啊，有多少、嗯、啊？我们可以说，甚至美国这个年轻一代之所以不信主，都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父母亲不够完全，而且对于这个不完全呢，他的解释是伪君子，他认为他们说是一套，做是一套，
嗯，
在教会里是一套，在家里是一套，
嗯，所以那就不完全。
啊、对、嗯，我看他们呢，简直还不如我。那我觉得全教会都是伪君子。他怎么样下这个结论？从他父母亲身上的榜样。
嗯，
他的父亲可能有一些的罪在他的身上，
嗯，
他自己都甩都甩不掉。
嗯，
他父母亲也许在背地里有一些的言语非常非常的不妥当。
嗯，
啊，或者对他们的信仰呢根本就不认真。
嗯，
是不是？这个都是所说的完全。这个完全我们第一得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督徒榜样的完全。你不可能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然后期望你的小孩子能够对这个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绝对不行的了。
嗯，说不定自己做不冷不热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是不冷不热。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主耶稣的话说，使人绊倒的有祸了。
哎呦，
很多孩子第一个让他绊倒的就是他的父母亲。
嗯，
因为他们在主里面的见证，
嗯，
在家里面的言行，
嗯，
不好，
对
不对？
这
对
父母的压力很大，但是也需要做的。
父母实在是需要有点压力，你至少需要。像孩子在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必须要晓得啊，就算是为了这个孩子，有的话，
嗯，
有的事儿，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来。
嗯，
你在美国组织一个小家庭，
嗯，
住一个二房一厅的小公寓，
嗯，
对不对？甚至是一房一厅的，
嗯，
父母亲闹个别扭，在孩子面前就吵开了。对孩子，
这在中国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咱们是美国节目是吧？
啊，但很多中国听众啊，哎，美国难道也不是这样吗？
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孩子刚开始还会哭，到后来他就麻木了，他就不管了，你们吵你们的，
嗯，
他就自己躲到一个角角去，躲到屋子里面去。那、
嗯、
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造成不但是伤害，而且是造成伤疤了。
嗯。
啊，像这样的事情，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回头想起来都晓得，
嗯，
在这方面是相当相当亏欠的。父亲是一个圣职，再说，在地上没有一个职分像父亲这么重要的。
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父母都适用的。
咱们先讲爹，
先讲父亲。
对，这个父亲是个圣职，
嗯，
因为这世界上唯一神拿来与自己相比的一个职位。
就是父亲、
啊、除了以色列的王之外就是父亲。
嗯，
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在这个职份上的人，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可是现在的父亲都太忙了，他没有时间做父亲。
嗯，都不是严父慈母，都是严母慈父。
我们
因为很忙嘛，所以回来你根本没有过。
而且我们有一套美国的新伦理，就是说父亲是所谓的 breadwinner，
这是什么意思？
赚面包的人
啊、哦，就是我要吃什么就给什么， 我需要的东西他
提供，对，一家需要吃的东西
都是
他提供，
哎，
他只要能够把这个面包摆在桌上，他就了了他做父亲的责任，
就是父亲就是养家糊口的人。
对了，那这时候你自己和圣经里面比一比你就知道了，当然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听众朋友不但听得很累，他可能已经决定了这个做基督徒实在太累了，
新年第一天就这么多事儿，
你要立志向，对不对？你要检讨检讨，那怎么检讨？就从这些地方检讨。
嗯，
很快就要见主了，你要怎么办？
嗯，
做母亲怎么样来说还是比做父亲容易一点的？
哟，我觉得不是，这母亲显然要累一些吧。
累归累啊，可是母亲在儿女面前的榜样还是比父亲要来的容易一点。
哦，就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也不是说没这么高的要求，他们本钱多，因为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你知道吧？
就是，也是吃他的奶长大的。
就是啦，那这个所谓的母亲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叫时髦一点的话讲 bonding， 是不是？
嗯，
他们那个彼此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啊，
那是很自然
的，是很自然的。这个自然呢，也就让他一方面在儿女的身上呢也多一点所谓的 credit，
嗯，
一方面呢，他基本上带儿女就是照着这个。几乎是本能了，
嗯，
照着这个东西去抚养他们，
嗯，
总是比父亲要好得多。父亲很容易他就没这个耐心了。
再加上现在特别在美国这工作很忙，
对，
父亲的男人的工作很忙，回家没有多少做父亲的时间。
是啊，你问一个弟兄，你说你这过去一年来自己做父亲做的怎么样？他往往他会傻在那里，因为他想一想说，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忙上班，
嗯，
对不对？礼拜天跑教会，
嗯，
礼拜六呢割割草，我什么时候？你叫我怎么答这个问题？对吧？我当然是我孩子的父亲，可是从这个父亲的职分来说，我到底跟儿女之间有多少的关系，有多少的实质？
嗯，
那是很少的。你去年做的不好。今年再做一次，
嗯，
你去掉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岁到三岁，我们算他不懂好了，好吧？
从生下来到两岁，
啊，
生下来
到
两
岁
比较
好了，
比较算不懂。
那你去年再做的不好，你知道你还有几次机会吗？
那就如果去年是刚生下来的话，
对，
那就
你去年两岁好了。
哦，去年两岁，
对，
孩子到十八岁还有十六年吧？
说的是一点都不错啊，
嗯，
一讲就讲到点上了。你一共只有大概十六年的机会，
嗯。
你每一年替自己打个分数，每一年算算你到底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的时间和他们沟通。
嗯，
你这时候想想，你心里不禁要害怕，因为一共只有十六个年头，撑死了。
是，
孩子念大学了，
那就机会是
他也没时间了，你也没时间。
嗯，
或者孩子出去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好处也好在这个地方，你做父亲的十六年头，
这十六年做好了，后面就是维持了，
后面也不关你的事，尤其儿女一成家，那是他们的事儿。
嗯，
真的这个责任就差不多了，
嗯，
啊，连圣经都是这样，以撒一成家，亚伯拉罕你就看不见了。
嗯，
雅各一成家，以撒你看不见了。
对，
对不对？神就专心在那个人的身上，他真的就离开了父母。所以这个，啊，尽管稍微辛苦一点，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哎，你会同意我啊，这件事情我们要交卷要分数高一点是很难的。
嗯，
而且我们应该有这种交集，就是十六个年头啊，
时光不等人。
对，就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对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讲弟兄，可以讲姐妹，可以讲做父亲，要讲做母亲，这个两个弟兄在这谈呢，啊，那就是大大外行话，
那改天再找两个姐妹来。
对，
啊，好，好，那接下来呢？
做丈夫啊，你做丈夫做的怎么样啊？
你做的还不错，
还不错。
新年新气象嘛，
恭喜你啊！
彼此说造就的话，嗯，
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这圣经里面的这个要求就可高了。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他大概都能背。
能背归能背啊，能背照不照镜子，
一方面能背，另一方面有点难。
因为圣经最出名的话就是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嗯，
对吧？照谁的样，
照基督的样，
照基督的样，
所以说难吗？
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哎，这个阿门阿门，这个还用讲吗？这圣经是废话嘛。
嗯，
底下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这他有个标准在那里，嗯，爱到什么地步呢？为教会舍己，哎呦，这个事一谈就是伤感情。你说今天丈夫舍己有个什么特色？一个人要是真的愿意为另外一方舍己，他有什么特色？
你说的不是那种革命，为革命献身
啊，基督，
哦，不是舍命，
讲
对吧？
舍己当然也是舍命了，基督是为教会舍了命了。
因为舍命，很多弟兄在谈恋爱的时候觉得为他舍了命都愿意，
嗯，那是不，
那结了婚就不是，
是做丈夫的，从丈夫的开始算一定要从丈夫那天开始算，
啊，从做丈夫那天开始算。有哪几个方面你这个我讲不来，
一个人要是舍己的，他必须是一个甘心情愿的舍己才有价值，这是肯定的。
嗯哼，
那一个人如果甘心情愿会去舍己，会去舍命了，他用咱们中国的所谓的，哎，小贝不在这里，就是没有人跟我讲这个俗语说得好，
俗语说得好，
嗯，就是无怨无悔。
这怎么叫俗语？这叫成语
啊，这叫成语是吧？
就四个字嘛，是无怨无悔。
文革时候小贝这个反文化熏陶，
这个无怨无悔呢，这不用读圣经我们也听过的。
嗯，对啊，但是有哪一个做丈夫的说是无怨无悔？
嗯，
这个很难，
悔得连肠子都青是吧？怨那就不用讲了，经常怨。嗯，
你什么叫做基督爱教会？那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那个爱那真叫做无怨无悔的爱。
嗯，
这我们从中国来喜欢讲所谓无缘无故的爱，这个其实是有点胡扯的。
嗯，
爱当然是有缘故的，因为神造我们，他爱我们，神就是爱，嗯，所以他对我们发表出来的就是爱，因为他是爱。
嗯，
但是丈夫对妻子呢，你要是要讲有缘故的爱，那当然了，我们以前追她嘛，对不对？我以前看她漂亮，我看她温柔，
嗯，
哪知道，
看她情投意合，
对，哪知道一结了婚之后原来是这样一个货色。
那也是，也有可能是弟兄们是慢慢知道啊。
慢慢知道就看你多聪明了，嗯，是不是？那圣经挺有意思，
可是总得有些缘故他才能做得到无怨无悔，啊，
这个缘故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是他的丈夫，
有，这个，
要爱你们的妻子，缘故就是圣经的话说你要爱，你神要你爱，你不能说我爱不出来，因为神肯定把这个爱给了你了。
哎呦，那这弟兄们说这来不了，对不对？就是太难，
你根本咱们还没开始讲呢，他又来不了又太难了，对不对？
你今天讲的你说哪一条不难的，是不是？当然新年新气象就得设的标准高一点，
对，
啊，对不对？
可是你不能老跟自己说这太难了做不到，所以我就不要听了，我就不用想了。
哎，听得继续听，嗯，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什么叫做也当
照
样，
就
照
着基督那个样，
对，哎，什么叫也当照样呢？我要是真的是百分之百自动自发的，那他就不用跟我说了，
就
像妈妈爱他的孩子一样，
啊，哦，他就没有说母亲当照样爱自己的孩子。
对，那丈夫当照样爱他的妻子，意思就是说呢，你可能感觉不对，
嗯，
你可能现在面子拉不下来，
嗯，
你可能对他有很多的怨言，
嗯，
可是你说有什么办法？
爱他，
你就是把他全部都丢到你受洗的那个水里边，全部与基督一同埋葬，
嗯，
你必须从心里面在神的面前有个认定，有个接受，
嗯。
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
嗯，
哪怕我错了上帝错不了，
嗯，
哪怕我做不来呢，上帝负责到底，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嗯，照样爱妻子，这就是你所要做的事情嘛。
嗯，
很多人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你婚姻里的旨意是什么？对每一个丈夫说什么？照样爱妻子，为他干什么？舍己嘛，
嗯，
对不对？这很简单呐，啊，讲起来很简单，大事小事一个原则，
哎，
你困得要死了他把你摇起来干什么？你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你帮我倒杯水，
哦，
那洗碗还好啊，
那应该是睡觉前就洗碗你就去倒嘛，
你就去倒嘛，
嗯，
对不对？
嗯，
你不要一面又倒一面发怨言，
倒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勉强到了吗？一两年了他就不愿到了吗？但是如果是舍己的话，那就不是一天两天，是吧？
对啊，你在家里边为首的要做仆人。
嗯，
我们又来讲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思想，非常大男人主义的。
哦，
男人是头。什么叫男人是头呢？就是
这为什么是美国的基督教伦理呢？这不是圣经上这么讲对吗？
圣经说男人是头啊，
所以
圣经又说为首的要做仆人了，啊，这
很辩证的。
美国的弟兄他这两句圣经不见面
啊，哦。
他所谓男人是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意见不合，你就必须要听我的。
嗯，
啊，这是一种强势的要求。女人在家里面呢 ，supposedly 就是要委屈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等号画下去啊，对弟兄来说是很有利的，
对姐妹来说是很灾难性的。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当照样爱妻子，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你们教会都听主了吗？没有吧，你什么事情你都听主的话啊？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你做不来，你做不来，主耶稣有没有强制要求你一定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你的主？
没有
没有、
嗯、
他对你有百般的什么温柔忍耐、
嗯、
用各方面的好言善劝，安排诸般的环境来体贴你、来疼爱你、直到你心回意转、他甚至在雅各里面交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醒我亲爱的、这个世外桃源最怕那句话，要等他自己转回、那这个是基督怎么爱他的心腹，怎么爱教会、这哪里是这种美国伦理，是大男人主义，我说的算。你真的是头，你要是真的疼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一定会自动自发的说你说的算，这就对了。
好，那是比较理想。
对, 对, 对，这里面并不带着一个强制的要求，你一要求逼着他守这个律法，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
哎呀，终于蒙哥这个给听众朋友印象不是大男子主义。是不是有听众朋友写信来为什么这样看待我们女同胞呢？
有姐妹私下跟我反映过很多次。但是、这个、
其实蒙哥不是大男子主义，
因为蒙哥不是他的丈夫，所以蒙哥一概置之不理。这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他自己去跟他的丈夫交代。不过说良心话呢，这个圣经这段话，我老是有个错误的印象。我总在想，你看基督对我们这么好。所以当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啊就应该会被这个丈夫的爱所感化啊，那这样子两个人就可以建立和乐的家庭。而且我在想呢，圣经里面恐怕是先要求做丈夫的这么爱，然后再要求妻子来顺服他的丈夫。
我听过。
你听过是吧？
就说因着丈夫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所以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因为蒙哥这个名声已经非常不好了，我实在是很愿意说啊，这个真的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就这样讲的。可是你知道我再去翻这个以弗所书哦，一翻开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耳啊，因为在夫妻关系上神是反过来，第一他先要求做妻子的。
哎呦
怎么样？
请讲。
当他说我们要彼此顺服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不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照样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他不是这样子。他第一句话他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对，听众朋友听这么久世外桃源应该知道蒙哥是很讲究顺序的。
对，那这个蒙哥讲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心痛的。
他是真不想讲，但是没有办法，那句话在之前。
你要跟姐妹讲理由尤其是麻烦。那这个又是一个讲理由的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独问题，这是一个普遍
现象。普遍现
象。那妻子他就没办法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那还了得吗？对吧，他底下加了两个字叫做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对，我们中国人说你的头啊，那是骂人的话。圣经这不是骂人的话，他要妻子因为这个。
还是有道理的。
对，
有因为的。
他要求夏娃的后裔从理念上来达成这个目标，这个工作目标。这个理念就是说你要知道因为丈夫是你的头，所以你应当顺服他。这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他所提的第一个要求。换句话说呢，我这件事情有点反过来讲了，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那个丈夫呢好像就比较更容易一点来怎么样啊，像主一样来爱护自己的妻子。这个我因为蒙哥没经验，对吧？
蒙哥还是
我的妻子好得很，是吧？所以这个里面到底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呢？
这些邮局俗语。
所以说什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哎呀，这个不帮助弟兄姐妹，这
不
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总之我想跟大家提一提啊，圣经向丈夫提出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之前呢，居然他先提出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我相信啊，像今天你听我们的节目，很可能有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过去一年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儿女长大了啊，很多事情呢，好像是越来越没意思，你觉得没有什么盼望。那我们给你一个很奇怪的解方，什么解方呢？试试看照着圣经顺服你的丈夫，
是不是会柳暗花明，见到世外桃源。
整个的目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东西？你说我到底，我一个男人发发脾气又怎么样？哪个男人不发脾气的？是不是？到底又怎么样？哎，你不是很希望能够与神同行吗？你不是很希望神能够与你同行吗？可是你在一个家庭里面，或者在你自己的人生里面，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你要怎么样引动神来参与你，引动神来与你同行？哎，诀窍就在这里了。你如果愿意做一个无愤怒无争论的男人，你愿意做一个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男人，你就会发现了，哎，在很多事情上神就明明的与你来往了。你如果愿意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那无论你家里面的困难再大，神就必须要干什么了？
与你
做工了。主耶稣基督一进到你的婚姻里面，你再大的问题他都解决得了，对不对？
那倒是。
哎，要是你光是整天跟主祷告，付上祷告的代价，哎呀，不如付上顺服的代价。真的吗？
对，有的姐妹是在祷告求主赐给我顺服的心。
哦，这个厉害。
是怎么样？
这一下子把蒙哥难倒了。
这算不算？
算。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没有了，
所以不讲。
碰到这种姐妹啊，蒙哥干什么？逃之夭夭。如果一个姐妹是这样子想的话呢，那就没得讲了。还要赐给你一个顺服的心，没看吗？这是用脑子来的事情。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你要顺服。不是说因为神给你一个顺服的心，这种事情是无解的啊。圣经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如果愿意按着他的顺序来替自己照镜子，按着他的顺序来思想，来检讨我们自己，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哎，这个2009年将是您非常非常忙的一年。为什么？
哎呦，应该是很丰富的一年嘛。
嘿嘿，
如果都照着这个办，
对，照着这个办，你会发现神与你走得很近，
神与你同在，
神也走得很近。虽然常常挨打，常常挨管教，但是在凡事上你就开始看见盼望，因为主耶稣真真实实的走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了
啊。我们终于讲了几句碎手机言。
好吧，启牧，今天谢谢你到节目里边来。
好，听众朋友再见。
我们剩下的几分钟，为了安慰我们亲爱的同工小贝弟兄，特别放一段他跟蒙哥为良友电台制作的段子，讲到夫妇之间种种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上去看。我们应该是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在他们一个欢乐满家园的节目里边，滥竽充数做他们的插播。因为过年嘛，节目里怎么可以没有小贝呢？明天二山子在节目里和大家拜年。那今天呢，蒙哥就讲到这里了。愿主与您同在，更愿您与主同行。
欢迎各位就回到我们的两个男人一台戏的节目，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怎么样？我们哎，看我们老祖父母头一次约会啊，亚当跟夏娃在神面前见面的那场戏啊，
对，比一般的这种什么韩剧啊、港剧啊，哎，都好看了很多。
神的话一共只有几个字，那尽在不言中，通通是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里的。当亚当对夏娃说头一句话之后啊，他还没说完，那还不是一个句点。他看见这个可爱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还得替他起个名字，
叫他女人。
现在麻烦是这样，我们实在很难再回去想象当初亚当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名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哎，这个很容易啊，对中国人来讲是很容易。
怎么说呢？
一个女那个字，你一样子你就知道嘛，对不对？哎，一个女孩子啊，两手一摊啊，对不对？哎，脚这样子弯弯的，好像蹲下来，这样不就一个女人的字形出来了吗？
我怎么看那个女人的女性有点像叉腰在骂人呢？
你看他手，人家手伸的平平的嘛。哎，
亚当是取名字专家，他所有的动物他都取了名字。
对，眼前的这个哎，这个生物，他为什么不叫他什么？
狮子、老虎，
哎，对呀、啊，
长鼻象是吧？
哎，
又来了，
就叫他们女人，对呀、啊，嗯。
你认为他取了这么多名字，那他最好的名字都应该取光了。
嗯，
哎，没有，他一看到夏娃，他可有灵感，他就把他叫成女人。这个女人显然跟他自己这个男人是有关系的嘛。
他一开始他不知道他是男人，他只知道他是人呢、啊。
哎，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比如说美国的黑人他们就这样讲，他说亚当为什么叫夏娃叫 woman 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亚当一看见夏娃就是 wow man， 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惊叹啊。亚当为什么要去想一个名字来称呼夏娃？
哎，跟要把这个夏娃跟其他的动物区别开来啊，对不对？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嗯。
那不只是如此啊，你要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照着圣经这个约告诉我们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那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一定给他们起名字的。
对啊，
你看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哎，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不重要，名字很重要啊。
哦，所以这些东西，这个这些名字都是神亲自所取的。哎，但是动物啊，还有这个哎，它的配偶的名字就等着这个亚当来取。嗯，
取名字除了代表一种权柄之外啊，更是因为亚当每天要和夏娃生活在一起，你不能每次看到这个人这个女人在你面前，你就说嘿。
哎，那不现代不是都这样子吗？啊，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要问问听众朋友，请问你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
哦，好像都是单音的嘛，就是嘿、喂、
孩子的妈、老太婆、
孩子的妈、老太婆，这已经算是还算蛮敬重的了。嗯，
对外人就说我家的老公，哎，我家的老母，这个公母是圣经里面对动物的形容啊。
哎呦，原来不能这样叫，那要叫我的爱人、
啊、
很好嘛。
美国人呐、啊，以前就喜欢叫对方，把他叫成什么蜜糖啊、甜心呐、啊。
嗯，对。
你看着好像是没什么意思，哎，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们两个要吵架，
嗯，
你闹情绪的时候，你要讲话，你还是得称呼他。
对，你要骂也要骂，你先把他名字抓出来骂。
对呀、啊，要是你们平常就是叫他 honey， 就是叫他蜜糖甜心的话。
后面就骂不下去。
对、我请问你这个蜜糖和甜心在吵架的时候到底可以能够把它叫得多么凶狠，你试试看好了。
哦，原来是有这个防护的原因啊，所以才叫了这么样。诶，有一点觉得是肉麻，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
不见得是为了这个缘故，但是听众朋友知道、
有这个功效。嗯。
你怎么称呼他，你怎么思想他，你怎么对待他、通通都是连在一起的。
哎，可是话又说回来，有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哎，这个称谓都讲得很难听，什么我们家的那个死人呢、啊，对不对？
嗯，
哎，那个天杀的、啊，这怎么办？嗯，
改呀、啊，就跟三字经一样，你得改呀、啊。
哦，这个要改呀、
啊，嗯，你要学。
哦，就从这里改起，哎，
从这里改起。
希望，嗯，
圣经就说啊，人的舌头啊是白体里边最小的，却像是一个从地狱里边点起来的火。
哎、嗯，那个话，这个有些真的听了，这简直是外人有的时候都觉得太残忍了。这么样称，
你要是在你的配偶面前能够掌握你的舌头，你就掌握了你的婚姻，知道吧？
哦，
你就掌握了你们两个的关系，这一切呢就还有救。
对呀、
你要是不勒住自己的舌头，
嗯，
那你就惨了，你整天就是用舌头拆毁你的婚姻，何况中国人呐、 也许是受了礼教的束缚，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们在对于自己最亲密的人呢，那讲起话来就是最生疏，连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名字都舍不得叫。
对，彼此互称对方真正的名字就已经很不错了。嗯，
你看有多少的夫妻，他们彼此讲话那个不耐烦啊，那个彼此的不珍惜啊，看得真是叫人心碎。
嗯，
你想亚当对夏娃讲这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你还有多少种讲法？你讲来讲去总是充满了温柔、珍惜与惊叹。
嗯，
大张嘴的就把你一切的福气都漏光了。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不懂得用言语来珍惜对方。
诶，可是这个蒙哥，你们这个用话，这个都是客套话，这个表面的嘛，我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嘛，对不对？
这通通不是圣经的榜样。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话，对不对？怎么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约？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替我们死？因为神对我们说的话，这个话是太重要了。你在家怎么对你的妻子讲话？你可不可以学着好好的跟他说话？可不可以？
嗯，可以耶。你跟他好好说话，你也就会有好日子过。嗯，
是啊，你上班的时候要是每天讲话就像你对你妻子在家那种口气的话，嘿，你还能上得下去吗？人家早就把你炒鱿鱼了，把你赶出去了。你在教会里面，你要是弟兄姐妹讲话都像是在家跟你的贱内、跟你的老公这样吵法的话，那还了得吗？
对，马上原形就毕露啊。嗯，
不要以为礼貌是拿来外面用的，礼貌一定要从家里边开始用。你夫妻讲话没有规矩，小孩讲话就没规矩。
对哦。
嗯，
很快就会感染给下一代。我们说着说着，哎，时间又到了。
所以小贝兄啊，咱们今天应该是有礼貌的上台，有礼貌的下台，对不对？
对，那这个蒙哥啊，那感情您下回还有机会能够来跟我们再谈一谈吗？
哎，谢谢您今天到节目里来呀。
哎，不会不会，那您早上还吃得好吗？
好了，别肉麻了，咱们下回再见了。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发光来。